守住道德，财富自然会来。就贫富而论，有钱的人虽然衣食无缺，华盖众裘，但有的时候为了人世的困扰，同样日夜不得安宁。没有钱的人，尽管每日难过，依然每日过，无钱一样可以挺起胸膛，安心自在。此即所谓的人穷志不穷。星云大师：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，十分重视道德品质的教育。孔子曾说，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一个没有品德的小人容易趋近于利，在日常生活中常与人斤斤计较，缺乏仁爱之心，自私自利，没有原则，偏离正道。而君子则注重道德仁义，能够把握尺度，有所为有所不为，做事光明磊落。清朝末年的五金大王叶成忠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族实业家。叶成忠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中，幼年丧父，11岁起便开始给人打工。14岁那年，叶成忠来到法租界的一家杂货铺当学徒。由于他勤于用心，很快便学会了一些经商售卖的技能。每天清晨，店主都要他划着一只装有杂货的船，在黄浦江上向往来船只上的水手叫卖兜售，直到傍晚才返回店铺。一天中午，一位英国人雇叶成忠的小船从小东门摆渡到浦东杨家渡，或许是因为有急事，船刚靠岸，那个英国人便匆忙离去，连自己的公文包都忘了拿。等叶成忠发现后，英国人早已不见踪影。他遗落的包内不仅有数千元美金，还有钻石戒指、手表、支票本等许多值钱的物品。对于身为穷小子的叶成忠而言，这无疑是一笔巨额的财富。有了这笔钱，他就不用为别人辛苦的打工，可以自己做老板了。但是叶成忠当时想到的只有英国人丢失了这笔钱后会很焦急，于是他没有再拉别的顾客，也没有回家，而是在原处等候那位英国人。没多久天就黑了，此时叶成忠已经饿得饥肠辘辘。终于那位英国人满脸沮丧地出现了，看样子他已经寻找了大半天，对公文包失而复得，不抱什么希望了。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自己的包竟然会在山板上，更没有想到这个中国船工还一直在等着自己。当英国人打开自己的包，发现原物丝毫未动，不禁大为感动。为了表达自己的感谢之情，英国人立即抽出一把美钞塞到叶成忠的手中，却被叶成忠友好地拒绝了。当叶成忠开船准备离去时，英国人连忙跳上小船，表示他愿意协助叶成忠开一家五金商店，并且负责提供货源。这一回叶成忠愉快地答应了。叶成忠利用这次机会成就了自己的事业，在日后的经营中，他一直秉承诚信宽厚的态度，赢得了消费者的信赖，也赢得了同行业人士的尊重。同时他也没有忘记用挣来的钱做善事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所以在宁波商帮中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，做人当如叶成忠。能够在金钱面前不失原则，可谓君子。有人说，赚钱时心里干净，花钱时心里才能清净。然而仍然有些人在金钱的诱惑面前无德无道无良知，只要能挣到钱就不怕做小人。有的当权者以权谋私，中饱私囊，有的经商者以次充豪，以假乱真，凡此种种无一不是丧失良知的表现。自然他们也肯定会受到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。星云大师说，贤而得财则损其志，最好得财后更为贤能，愚而得财则益其过。 最好得财后能去鱼吃。就是说，在得到财富后，不要被财富蒙蔽了双眼，而要能够用得其所，使自己变得更加贤明。人在一诚时，心才会正，才会让自己的一切获利手法符合道德规范的约束，使自己养成遵守道德规范的习惯，并懂得自己行为中涉及的种种道德问题。金钱不是衡量幸福的唯一标准。一个人在生活中除了物质以外，还有很重要的精神生活。所谓精神，就是一个人的思想见解，一个人的内心认知。星云大师。很多人习惯将金钱的多少作为衡量自己幸福的标准，更有一些年轻女孩把嫁入豪门当作自己唯一的目标。在物质生活面前，爱情、尊严通通可以抛弃不要。金钱真的有这样的魔力吗？当你把金钱作为衡量幸福的唯一标准时，你所有的烦恼都会和金钱有关。其实，在人们追求幸福的过程中，金钱只充当了一个很小的角色。一个人独自到沙漠去寻宝，在沙漠中遇到了沙尘暴，他的行李和食物都在沙尘暴中丢失了。在还没有到达藏宝之处时，他已经又渴又饿，奄奄一息了。最后因为体力不支，他倒在了沙漠中。在等待死神降临的时候，他向佛祖祈祷：万能的佛祖，求求您出现吧。没想到佛祖听到了他的召唤，立刻出现在他的面前，问：年轻人，你需要什么帮助呢？我只需要食物和水，哪怕只够维持我的生命，其余的什么都不奢求。这个人说道。佛祖听后满足了他的心愿，给了他很多食物和水。精力充沛后，此人再次向沙漠深处走去，终于找到了宝藏。他连忙将衣服脱下来，把宝藏全部装在自己的衣服中，然后满足地向回走。走到半途中，他再次因为饥渴而体力不支，他只好丢掉一部分宝藏，继续前行。当身上的宝藏都扔掉时，他又一次倒在了沙漠上。万能的佛祖，您能够再次出现吗？他再次祷告，结果佛祖又一次出现了。年轻人，我只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。你是要水和食物，还是要宝藏？此人毫不犹豫地回答：我要水和食物，现在宝藏对我而言一点用途也没有。当一个人因为饥饿而挣扎在死亡线上时，拥有食物和水对他而言就是一种幸福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。金钱可以买到宽敞的房子，却买不到温暖的家。金钱可以让一个人身边美女如云，却不见得能够买到真正的爱情。金钱可以买到任何一种玩具，却买不到快乐。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太多了。如果只把金钱当作衡量幸福的标准，那人生永远不会快乐。曾经有一个十分富有的员外路过一间破漏的茅屋，看见一个人穿了打了补丁的衣服，正坐在茅屋外悠闲地晒着太阳，嘴里还哼着不知从哪儿听来的小曲儿。员外想不通，一个人的生活都已经糟糕到如此地步，还有什么可高兴的呢？如果换作是自己，宁可选择死，也不愿意过这种生活。于是员外停下来问那个人：你现在的生活很幸福吗？
幸福啊，
此人回答。员外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幸福，于是继续问道：哪里幸福啊？此人回答：现在幸福。员外听后摇了摇头，无奈地走了。这样的穷人，他怎么能够了解幸福的含义呢？幸福应该是青砖红瓦房百间，女婢家仆千人， 出门轿子台，美名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然而没过多久，一场大火烧掉了员外的所有财产，树倒猢狲散，女仆家婢通通离开了员外，另谋出路了。可怜的员外孤身一人，沦落为乞丐。一天，他再次经过那间破漏的茅屋，那个穷人看到他干裂的嘴唇，端出一碗水问他，你认为什么是幸福？员外眼睛盯着穷人手中的水回答，
幸福就是你手中的这碗水。
有多少金钱并不意味着自己就能够得到多少快乐，物质生活水平高也不意味着生活就是幸福的。当你把快乐透支一空时，即使你付出你所有的财富的100倍，恐怕也难以挽回了。钱本身无罪，个人处理不好才有罪。有钱是福报，用钱才是智慧。星云大师。有人说，金钱是万恶之源，世界上最肮脏的就是金钱。实际上，金钱不过是商品交换的媒介。如果有一天商品交换不再需要金钱，它便不再具有任何价值。金钱没有感情，没有知觉，因此它不可能左右人的思想与行为。真正影响一个人的是他的内心，是他能否在面对金钱时把握好尺度，做出正确的选择，真正认识到金钱的作用。那些因为金钱而困扰，成为拜金主义者，甚至因为金钱而丢掉了身家性命的人，他们把所有的罪过都推到金钱身上。事实上，这只是他们没有合理运用金钱的托词。因此，面对金钱，贵在有一颗平常心，正确的去对待金钱，运用金钱。范蠡是越王勾践的大臣，足智多谋，帮助越王打败了吴王，成就了霸业。越王成功后，范蠡看出越王是能够同患难却不能同富贵之人，于是选择功成身退，一家人离开越国，到陶地做了一名商人。陶地道路通畅，可谓做生意的极佳地点。再加上范蠡的才能，没过多久就积累了丰厚的资产。在小儿子刚刚长大成人后，范蠡的二儿子因为杀人被楚国扣押。在当时，凡是家有千金的犯人都不会再闹事斩首示众。因此，范蠡派自己的小儿子带了1000亿黄金去探望二儿子。大儿子知道此事后颇为不满，说，我是家中的长子，现在二弟出了事，父亲却派小弟去解决此事，说明在父亲眼中我是一个不孝之子。说完便要自杀。其母见状连忙阻拦，并对范蠡说，
三儿尚小，不见得能担此大事，不如让老大去吧。
范蠡无奈，只好同意让老大去，并写了一封信让大儿子带给自己在楚国的好友庄生，然后嘱咐道，
你到楚国后把金子送到庄生家，一切听从他的吩咐，千万不要与他发生争执。
得到大儿子肯定的回答后，范蠡才让大儿子上路。老大到了楚国，按照父亲的吩咐，将父亲的信和黄金如数送到了庄生家中。庄生在楚国因廉洁正直而闻名，不管是国君还是平民，对他都十分尊重。收到范蠡的金子后，他对自己的妻子说，
这是陶朱公的钱，你要收好，我们以后还要还给他，所以一分也不能动。
然后对范蠡的大儿子说，
你现在赶快离开，千万不要留在这里，即使在你弟弟被释放后，也不要问原因。
大儿子听后，表面上满口答应，实际上没有真正离开楚国，而是悄悄留了下来，并用自己另外带的黄金贿赂了楚国的掌事的达官贵人。庄生为了解救范蠡的二儿子，
找了一个机会进宫，见到楚王，以天象有变，将对楚国有危害为由，劝楚王实施德政。楚王对庄生的话深信不疑，决定大赦天下。被范蠡大儿子贿赂过的达官贵人立刻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大儿子。大儿子知道后心想，既然国王要大赦天下，那就不用花那一千亿黄金了。于是来到了庄生家，向庄生讨要那一千亿黄金。庄生见范蠡的大儿子没有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，十分生气，认为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侮辱，遂将一千亿黄金还与大儿子，然后再次进宫求见楚王，并对楚王说，现在外面很多人都在议论陶地富翁朱公的儿子杀人后被关在楚国，他家派人用金钱贿赂君王左右的人，因此并不是君王体恤楚国人而实施大赦，而是因为朱公的儿子才大赦的。楚王听后大怒，于是下命令先斩掉范蠡的二儿子，然后再大赦天下。最后范蠡的大儿子只能带着弟弟的尸体回到陶地。回到家中，范蠡看着二儿子的尸体说，我本意是让小儿子去的，因为他从小在富裕的环境中长大，金钱对他而言并不宝贵，而大儿子从小跟我做生意，尝尽人间冷暖，因此十分看重金钱，他肯定舍不得将一千亿黄金拱手送人。唉，我日夜盼着的也就是能够见到二儿子的尸体了。为了一千亿黄金而失信于他人，最后送掉了自己亲弟弟的性命，可谓得不偿失。财不聚集是可耻的事，聚集后不知道散财也是可耻的事。正如星云大师教育我们的，懂得用钱的人，金钱是功德，不会用钱的人，金钱是罪恶。正确的使用金钱，金钱才能发挥其积极的作用，为自己和他人带来幸福。外财固然好，内财更微妙。一个心里充满慈悲和道德的人，即使他身上只有一件粗布外衣，也不会减轻别人对他的尊敬，因为内在的美如山谷的幽兰，洋溢着阵阵芳香，使人心情愉悦。星云大师认为，一个人拥有金钱是一件好事，但是比外在的财富更重要的是拥有内心的财富。内心富有才是真正的富有，内心贫穷，有再多的钱也是枉然。用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观念来说，就是贵为天子未必是贵，贱如匹夫不为贱也。从前有一位国王善心大发，命人将宫里所有的黄金打碎，然后昭告天下，凡是有修道之人来到这个国家，每个人都可以来皇宫拿一把黄金。消息一经传出，很快便被天下人得知，不久就传到了佛祖释迦牟尼的耳朵里。